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呢，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署周世轩检察官了。那么我们会来跟大家一起认识什么叫做政府采购法。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政府采购法语谈的部分。那么说到了这个依照工程会最新的一个公布哦，到担任这个机关办理超过100万块哦，那么就有所谓的采购决标总金额是1.367兆元，好，占了这个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出的 60% 以上，那也足以见证到这个政府采购的金额的庞大了。所以呢，会有一个就是说，为了提高了有心人的一个犯罪诱因哦，所以公务人员可以利用这个职权之便，从中得到利益之外，厂商也会要求分配利益，所以招标中的阶段呢，有些人会透过什么围标绑标的手段啊，所以有一些这个共谋不为竞争，或者是迫使竞争对手放弃等等的一个机会。所以啊，在这里哦，就要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政府采购法，为了这样子的一个政府采购法，有哪一些要真的不可为的事情，也要来特别来提醒啊。那当然，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好好聊一聊，就是有一些常见的一个投标厂商采购犯罪的一个行为样态，那这些样态有包含哪一些呢？我们也会来让世轩检察官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的哟。好，当然呢，待会也会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了。
少了什么？偶尔抬头才发现天空比想象大很多，快乐并没有像你。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刚有讲到了，我们接下来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政府采购法，为什么有这个政府采购法的出现呢？一定有它一定的一个这个原因哦，包含了为什么会因为这个政府采购法而不小心或者是这个所谓的采购犯罪的一个行为就出现了。所以今天就好跟大家聊聊之外，也让很多不了解的朋友可以长知识。那么当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所以今天我们要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周世轩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Hey，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周检察事务官。
但今天我们世轩检察官要来跟大家好聊聊这个政府采购法。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这个行为犯案，就是所谓的采购犯案行为哦，哇，好像都跟一些什么围标、绑标啦、陪标啦，还有一些投标啊，可能就是不小心有这个利益上的关系，对不对？
是，没错。
嗯，
因为其实这个政府采购案哦， 其实动辄可能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这个标案。
哦，这好像都很大，大标大标，对不对？
对，都是这种很大的标案哈。
嗯，
对，其实有一些哈不孝厂商哈，就会借由一些哈不法的手法哈，去投标哈，甚至绑标哈这些行为哈，然后从中赚一些不法的利益哈。
嗯，是，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请这个施宣甲书官来告诉大家哦，为了这个采购的公正性呢、啊，还有就是要保护我们这些公务人员哦，自己有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这个状况哦，不是那么的了解。不过说真的，这里面有很多的，像我们刚才讲的，如何了解，以及呢，如果这公务人员真的利用职权不便哦，获得利益，其实比一般这些这个绑标啊等些这厂商都还要。哎，薪资还要高哦，真的不要自己以身试法，对不对？
没错，没错。
嗯，所以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施宣甲书官，就是说针对这个政府采购法哦，它基本上什么样的一个构成要件会让它变成是有这个犯罪事实？应该这么说。
哎，其实基本上哈、哦，政府采购法犯罪行为哈、哦，它有分为就是厂商的违法行为跟政府机关的人员的一些。哦，承办人员的一些哦违法行为哦，那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主要是想要谈谈哦几种哦实务上常见的这种投标厂商采购犯罪行为太阳哦，
嗯，
那基本上这太阳中哦最常见的就是五种太阳哦，
嗯，
那第一种太阳就是协议违标，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暴力违标，然后第三种就是单纯的哦陪标，
嗯，
那第四种就是借牌投标哦，那第五种就是比较少见的，就是伪造投标文件而投标。哦，这五种哈、哦啊、行为，
嗯，
对，
但是这五种行为就是我们里面刚刚有听到协议违标，对不对？所谓的协议违标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甲书官了。
哦，其实协议违标哈、哦，它主要是哈、哦、规范这个投标厂商间哈、哦，他们彼此的一种邀约啊哈、哦，然后互相允诺哈、哦，在投标前哈、哦、事先约定好给予对方一些利益哈、哦，作为酬庸哈、哦，并约定好不为投标或不为价格哈、哦、上的竞争哦。那这个利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一般人都认为说，诶，是不是只有金钱？诶，不一定哦。
嗯，
可能还有包括一些哈、哦，不止财务上面的东西哈、哦。
嗯，
比如说像是例如说给你擦干股啊，
哦，
或者是说许诺下一次哈、哦、无偿陪标或其他利益交换等等啊，哈、哦。
嗯，就不在这个时间内，就对，也是算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讲，因为有约定嘛，对不对？
对。那基本上他们都会事先在很古早的那种政府采购的时代齁，很多厂商其实他们就会先约定说，诶，这次可能让你得标、
哦、
那你得标后你再给我多少的这个油水，我可以抽多少，
嗯，
对，可能约定说，诶，我这个采购案我抽个十万，我抽个一百万、
嗯、
之类的齁，那这种就是约定给付齁相当的酬金给另外一兆齁，
嗯，是，
对。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犯罪行为，太阳在哦老一辈他们就是这样叫“手牙疼”啊，叫做“搓圆仔汤条款”啊。
嗯，是，所以哦，这个真的就是在以前古老、哦，可是现在年轻派就又不一样了，对不对？
现在其实这种采购的这种违法太阳其实越来越多元啊。
嗯，所以哦，这个让大家可以了解哦。周先生想请教一下，那像有一些政府机关去邀标啊，那这算不算？这应该不算吧，这也是一个公开公正的，不是吗？
这种邀标是单纯的就是，诶，我要开放，我现在可能政府有一个采购案，有一个标案，那我只是说我、哦、公开让大家知道说，诶，邀请你来，邀请不同的厂商来这边做投标，那我再从这些投标厂商里面去选择一个，诶，资格上规格上符合我要求的厂商，所以这样子的单纯的这种邀标行为其实并不会违法。
嗯，所以齁、哦、这个不用担心齁、哦、这个我们会看事件呢、啊、齁、哦、来了解。不过刚才里面还有一个暴力违标，这个就常在工程里面听得到了，对不对？
对，因为我以前本身是念工程的，
嗯，
那其实以前在就是念一些相关工程法律，就会探讨一些犯罪太阳齁、
哦、嗯，
那在比较过往他们就是很多厂商间齁、哦、特别是这种黑道的厂商或者是一些不孝厂商、嗯、他们就是会这种就是诶、这个标我让你得，那你要给我多少钱、嗯、那甚至在以前还有那种就是公务人员也跟他们一起就是犯违法行为，譬如说诶我跟你串通好，
嗯，
然后我这个标可能好让你得，那你要给我多少回扣，诶、嗯、其实这也是一种违法的犯罪太阳哦。
这么直白哦。
就是他们当然不会明面上，但是他们可能私底下哎，可能会
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或者说一些、啊、对对对，
对等的就对了。
这件事情，
嗯，招待啊这些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对，招待啊，性招待啊，这些等等都是除了金钱以外的不法利益哦。
哇，哎，这个真的要请大家要这个特别的注意哦，尤其自己是公职的身份哦。那另外一种叫做陪嫖啦、啊，哦，这个也是我们常看到的，对不对？
对。那刚才第二种还有一个叫暴力围标啦，
嗯，
暴力围标其实哦，这个也是比较古早他们会发生，就是以前可能在还没有网络，就是网际网络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代哈、哦，可能很多厂商会拿着这个投标文件啊，去机关的某一个地方哈、哦，参加这个投标开标嘛哈、哦，
嗯，
那可能这时候你以为就是有一些厂商他们会以为，哎，我做得很好，我去我应该会得标没事，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工程这个啊、以工程来说哈、哦。其实工程我们都知道，其实工程很多的公司，顾问公司或是像那种做砂石，很多其实都有黑道背景。那他们其实就是会借由这种，可能你他知道你今天会去，他就可能请不孝人士在那边等你。
嗯。
然后你如果敢投，那他们就可能就是用暴力的手段去胁迫你，你不准投标。
哦，等于是外面围着你，或者是这个去找你的麻烦就对了。
对，或者是说，哎，寄一个恐吓信给你说，哎，你敢投？你敢投？你真的想去投吗？
不敢，
对，不敢，对嘛？我们就是他，就是抓准他的心态嘛。
对，完全就是一个、
啊、
马上回答你不敢。
对啊，我也不敢。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也是很可怕，这个强暴胁迫。那像一般来讲哦，这个是卢先生想请教一下，像有一些哦，这个不管是这个工程超过100万啊，就有一些邀标，可是到最后呢又是一个特定对象得标，那这个不是就是陪绑吗？
好，那我现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陪标哈。
嗯，
其实呢依据政府采购法第48条第一项规定哈，它其实是有规定说哈，政府机关啊哈、
嗯、
在办理招标的时候哈，原则上哈，在一些例外的情形下哈，
嗯，
是要有3家以上的合格厂商去做投标哈，
嗯，
那要有3家以上合格厂商投标，好，这样的条件之下，哈，在依招标文件所定的时间开标决标，这样子的开标才会合法哦。
哦，是，
对，那
嗯，
对，那因为其实实务上哈，有一些很常见的行为就是陪标，就是其实他本身哈，他也不是想要去真的想去做这个标案，
嗯，
对，那可能因为另外一家厂商他可能很熟嘛，因为他们业界很多都会厂商间都会互相认识，
对啊，
对，而且他们做的产品的好东西也很像，
嗯，
所以呢，他们就是抓准说，哎，政府采购法第48条一定要有3家以上合格厂商，
嗯，
所以呢，他们其实就会去，好，就是去陪另外一家想得标的厂商一起去投标，
嗯，
哦，形式上好像塑造出一个好像，哎，我们是真的是3家合法厂商想去投标，
嗯，
但他其实根本没有想做，他只是想借由这个行为去让另外一家厂商哈、哦、去合法得标，但是他其实根本就不想得标，
嗯，
对。
所以
就是陪标、
嗯，这就是陪标的意思，大家就可以了解了。那另外一种，这个常见的哦，就可能我这个标规里面我不符合，我可能去借人家的牌照。就像有像刚刚我们贾树官讲，他是念工程就知道，有很多的工程他必须就譬如要有建筑师哦，要这个或者是一些这个所谓的设计啊、丈量啊等等的啊，哦，一定要有执照。那是这个，如果说你不符合，你还是要借牌嘛？是不是借这个借牌也是一种不行的借牌投标的行为？
对，其实借牌投标这个行为我是不被允许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在工程领域哈，我们盖一栋房子啊，
嗯，
哦，其实它是有好几个部分，譬如说像消防。
嗯，
哦，比如说像结构工程的部分，或是一些哈、哦、水电的部分。
嗯，
那其实政府机关哈、哦、在招标的时候，他一定会考虑到说，哎，我花了这么多钱，
嗯，
那我势必一定要达到某一个水准的工程品质。
对呀、啊，
对不对？
嗯，
对。那有些厂商他们可能没有想投标，
嗯，
那他们一样也可能是想让他们的有姓厂商，就是他认识的那间厂商投得标嘛，
嗯，
那他可能这时候就会去跟哦某一家比较大的，哦，譬如说哦这个营造业或是顾问公司等等去借技师牌，
嗯，
或是借一些哦跟资格相关的这种牌照哈，
嗯，
来哈、哦、去投标哈、哦，去塑造哦去塑造说哦我这家公司其实是有符合你们招标文件的资格标。
哦，了解，
这样子其实就是违法陪标、借牌投标。
嗯，是哦，这个是涂先生说。可是问题是，如果是员工的话，老板跟你借牌也是要给，不是吗？
哎，对，可是我们政府投保法这个界牌是指说是以公司为主体，
嗯，
就是说这家公司本身是并没有这个牌照，它是并没有这个资格，但是你却跟另外一家公司的、
嗯、
可能某一个人，
嗯，
哦，或是其他的等等，哦，去借这个牌照，去塑造说，哎，我其实我这一家哈、哦、工程公司是有能力，哦，是有这个资格去做你这个政府的标案的，
嗯，好，这个是不一样的。好，这个完全是不同的哈，这只是解释给大家听，可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那另外一个叫做伪造投标文件而投标行为啊，这个又是什么啊？嗯，
哦，伪造投标文件而投标行为哈，这个议题哈，其实依政府采购法的观点哈，它跟刑法哈是不一样的。
嗯，
哦，在刑法上这个伪造的这个定义哈，它是有做哈线索的哦。嗯，那如果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谈政府采购法，
对，
哦，所以我们应该用政府采购法哦，对于这个哈、哦、伪造、变造投标文件这个哈、哦、定义去做解释哈、哦
嗯，
它是采取一个比较哈、哦、宽松的哈、哦、解释。
嗯，
他认为哈、哦，实务上认为说哈、哦，只要你这个投标厂商哈、哦，你伪造、变造的这个内容哈、哦，
嗯，
哦，足以去影响哦招标机关的采购判断，
哦，嗯、
就可以成立咯。所以你今天可能哈、
哦、
随便伪造、变造，即便不符合刑法，没有刑事上的问题。
嗯，
但是在政府采购法上你还是有可能会违法的哦。
哦，所以真的不能开玩笑，还是要小心，对不对？
对啊，就是我举个例子好了。
嗯，
哦，像齁、哦、有一些齁、哦、实务上发生的一些案例齁、
哦、嗯，
就譬如说齁、哦、厂商齁、哦、他不具有这个齁、哦、投标的资格。
嗯，
哦，但是他在声明书上为错误记载齁、哦、然后让这个招标机关误认说，诶，你这个厂商有投标资格，
嗯，
哦，或者像隐匿哈、哦、公司的这个哈、哦、实际负责人啊，哈、哦，
嗯，
然后隐匿投标厂商负责人间有哈、哦、亲属关系啊，哈、哦，
嗯，
或是假冒其他公司的名义投标等等，哈、哦，
嗯，
这些行为其实都有可能会触犯哈、哦、政府采购法上的这个哦伪造投标文件而投标的行为哦，
嗯，所以有很多人都有时候就是大意或者搞不清楚，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诶、欸。嗯，
对啊，
然后呢就想说没关系，我跟你是亲戚关系，好，应该还好。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检察官帮大家整理一下哦。刚刚有讲到了，就是说这些太阳都是属于犯罪行为。那我们帮，如果真的要来真的好好的整理，用比较口语化的话，就是说，譬如说，怎么样来去让大家更明白？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好。哦，其实这边哈、哦，我这个我帮大家哈、哦、整理一些哈、哦、实务上哈、哦、常见的这个行为太阳哈、哦
嗯。
如果首先第一个哈、哦，如果去任意哦有协议为标的这样的一个哈、哦、行为哈、哦。
嗯。
啊、哦，第一个哈、哦、就是譬如说像哈、哦、投标厂商间嘛哈、哦，具有这个金额分配协议啊，或是合作协议书嘛哈、哦，协议说、
嗯、
哎，你得标了，你要给我多少钱哈、哦。
嗯。
这个东西就可以去证明说，哎，你们是不是有协议为标这样子的一个意图。
哦，
那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哈、哦，投标厂商间的公司负责人有亲属或夫妻关系，
嗯，这个、
哦、因为
这个要小心，嗯，
对，因为他可能是他可能是想说，哎，我们关系很好啊，
嗯，
哦，那基本上，好、哦，我陪你去，好、哦、去做围标这件事情，我一定可以从你这边拿到利益嘛，
嗯、
那你得标你也开心，哦，这是鱼帮水，水帮鱼的概念嘛，对不对？
嗯、对，没错，这个一般来说会这样想，
啊、
嗯。
对，那第三个就是押标金来源统一齁。
嗯，
押标金来，因为我们工程齁在投标的时候都要给付的一个押标金齁。
嗯，
就跟政府机关保证说，诶，我确实是真的有心想做这个投标。那押标金来源统一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同一间公司提供的？
对。
如果是同一间公司提供两间公司的押标金，那我就有足够嫌疑认定你，诶，你这个是不是想要做伪标？
哦，他是合理怀疑啊，对吧？
对，就是合理怀疑嘛齁。
嗯。
那第四个就是投标厂商的公司实际负责人统一齁、哦、这也是跟押标金来源统一的概念齁、哦、非常相似。
嗯，是。哦，所以你看哦，刚刚我们检察署官有提醒大家这些哦，这都是我们生活中哦，尤其是哦从事这行的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那如果针对公务人员的部分呢，怎么样让自己避免深入其害啊？有时候诶，我是承办人诶，对吧？应该这样讲吧，嗯，要怎么样注意啊？这个也可以让我们检察官来提醒了，嗯。
有时候其实哈、哦、遇到这种问题哦，实务上就有发生过一个案例，就是，好、哦，就是厂商间哈、哦、某一个，哎，应该说某一个招标机关哈、哦，他们有招标一个工程案件，
嗯，
结果这个承办人，哎，怎么这么不小心？哎，他居然开标的时候没有发现到说，哎，这三家厂商其中两家有在搞这个伪标啊， 然后他就没有发现到，因为如果有这样子的违法形态，我们是要依据好政采购法好规定是不予开标哈，甚至要废标的情形，留标的情形。
那、如果不知道嘞，对呀、有些人这或新手，对不对？真的很惨
重点来了，重点就是他没有发现到，
嗯，
结果很好笑，他就被检方移送图利厂商，
惨，嗯，
对，
真的哦，那很恐怖哦。
对，实务上就发生过这种情，所以真的刚进来这种采购案的这种好承办人员，真的要非常小心。
嗯，所以哦，这个人家常在讲说，这个承办人哦，这个如果说办了很多的类似这个案件呢，就慢慢磨经验。可是这细节真的要特别的小心细腻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要够细腻。
是，不过倒是也可以让这个就是说在整理这些犯罪行为来讲哦，这些太阳哦，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既然已经知道，就是说。有这些事情会发生，还有就是要怎么样了解厂商有违法政府采购法，像刚刚您刚才讲的，然后啊，我们那个敏感度要高一点啊，如果真的发现的话，或者说已经惨了，正在执行才发现，或者是说现在正在开标中发现了该怎么办呢，或者是还没有发现当然是最好了，赶快来去处理，怎么去处理呢，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事务官了。
是哦，就是我刚才讲哦，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我是建议啦，就是如果是新手的承办人员发生这种情形的话，建议在所有的开标现场前都要跟上级不管是主任啊或是组长，要先讨论说哪一些细节是要遵守的。
哦，对，真的耶，要再问一次，不要认为说没关系，我已经办过好几次，那个真的不能粗心大意。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第二个就是很必然的，就是你对于这种采购法的法规你要够熟悉嘛。如果你不熟悉，你就真的一个不小心失误，你就可能就真的移送法办了。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而且现在公务人员的一个这个采购案哦，如果说你真的牵扯到然后有这个刑责的话，是比一般正常人还要来得高哦，对吧？
对啊，对，没错。
好，所以呢，
再来就是说可能公务员嘛，公务员可能就是要多少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就是一个形象问题啊，就是说像之前也有发生过那种就是公务员承办人这个招标案件居然跟这个厂商之间有亲属关系，有亲朋好友的关系。
哦，对哈，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对，
对，然后结果他也是一样，开标错误厂商有赔标的行为他居然没有发现，但他说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确实有这个亲朋好友的关系，有亲属间关系，但他真的不是故意想要去不去抓他们，然后让他们得标。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像遇到这种情况，你如果说你知道你跟厂商间有这样的一个亲属关系尽量还是写一个签呈，就是跟你的上级讲说，这个开标这个招标案件，我作为承办人可能不适宜啦
哦，
应该是要请另外一个承办人来做承办比较不会有争议。
对，真的我觉得就说这个人家常说这个师傅领进门了，修行在个人了。今天告诉大家有这么多的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不管是这个公务人员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是办工程甚至是办这个标案的这个承办者，真的要特别注意。最后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帮大家在整理的同时呢，有一些漏掉的地方来帮忙大家补充说明，请教一下。
是，我是想讲一个东西齁，就是说这边是做一个宣导啦齁，就如果说其实民众齁这边如果知道说身边有厂商齁在投标这个
类似这个情形
标案，
对，
如果发现到齁有这些齁协议为标齁暴力为标赔标借牌投标等等的这些齁违反政府采购法的齁这些犯罪行为齁，你们要怎么做呢？你们是要刻意隐瞒吗？
No，
你们这么正义感不是嘛？哈，
吓人啊！对对
对对，就是你们要学会如何去申诉，如何去检举，对，保护自己。对，好，那这边其实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几个管道可以去做申诉第一个就是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采购申诉审议委员会。好，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中央采购稽核小组那这个采购稽核小组呢，其实他们其实也接收了蛮多的这样子一个检举申诉案齁。那第三个就是法务部调查局就是其实有很多的调查站齁，他们其实在各个县市都有 都有设点了、哦、
嗯，
所以如果是、哦、来自全台湾各县市的这个好听众朋友们哈、
哦，
你们可以去向哈、哦、法务部调查局所属的各县市调查站去做哈、哦、这个投诉啦、啊。
哦，嗯，
那第四个呢是关于法务部廉政署，这个廉政署通常是这个公务人员哈、哦、在办理这个任务采购法哈、哦、可能会有违法哈、哦，
嗯，
或是哈、哦、贪污的哈、哦、的时候哈、哦、才会去跟这个法务部廉政署哈、哦、去做申诉哈、哦、检举。
嗯，
好，那第五个就是我们最日常的、啊，就是你知悉了要怎么做呢？
嗯，
就是要到各地检署怎么样？
按铃申告
嘛，对，
我们两个超强，
最简单，没错，
这个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个周边的这个承办人，包含了这个伙伴啦哈。如果真的有碰到的这个状况的时候，这个也不是说我们比较谨慎，只是说让自己不要深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窘境。对不对？因为这个有时候真的是无解哦。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刚下底板囊之中陪伴我们大家，台北地检署周世轩检察官用最生活化的方式以及实际案例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让我们听众朋友哦听得一愣一愣的哦，不是开你的玩笑哦。所以呢，有机会我们再让我们的世轩检察官再来陪伴大家一起空中解决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瑶瑶。
嗯，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